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保罗来到特庇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，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腊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，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他们经过各城，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，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保罗从叙利亚的安提阿经过基利加来到特庇，最近的路程大约是420公里，途中要路过大树，翻越托罗斯山脉的崇山峻岭，登上安纳托利亚高原。从特庇到保罗差点被石头打死的路斯德还要再走100公里。保罗从特庇到路斯德的顺序与第一次宣教旅程正好相反，因为这次保罗是沿着陆路从东面来的。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耀神，他不但受到本地路斯德教会弟兄的称赞，也受到63公里之外的语言不同的以哥念教会弟兄的称赞。这样的好见证是传道人必不可少的品质。后来他成为保罗最亲密的同工。他父亲是希腊人，原文是过去式，表明提摩太的父亲已经去世，而母亲尤尼基和祖母罗伊都是信主的。当时犹太妇女与外族通婚所生的儿子究竟算不算犹太人并无定论，当时严谨的犹太人可能不会承认异族通婚，但是若按第二世纪以后的犹太拉比的规条，若母亲是犹太人，孩子就算是犹太人。保罗把混血的提摩太当作自己亲爱的儿子，表明他确实打破了一切种族的壁垒。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是不要求外邦门徒行割礼，但为了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，保罗却给提摩太行了割礼。保罗反对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的谬误，所以没有勉强希腊人提多受割礼，但却不介意给有犹太血统的提摩太行割礼，目的是让他能方便地与犹太人来往，向犹太人传福音。保罗对自由的原则是，凡是不涉及真理原则的事情，若是能造就人，凡事都可行。凡是限制神多得人的事情，即使是自由也可以放弃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，指耶路撒冷大会关于外邦门徒的守则。这些条规不但有助于犹太门徒和外邦门徒之间的合一，而且有助于各地更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主，所以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，初期教会的成长登上了第五个台阶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。亚细亚省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可能是阻挡保罗前往亚细亚西南的首府以弗所。圣灵的带领不但会有积极的差遣，还会有看似消极的禁止不许。主的工人遇到禁止时就应该祷告等候，不可被工作吸引，坚持自己的计划，却忽略了寻求工作的主人神的旨意。小亚细亚半岛的众教会正在兴旺之中，圣灵却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这在当时令人费解。但从历史中， 我们却可以看到圣灵的美意。一，圣灵要尽快把福音传遍欧洲。二，圣灵以后会安排保罗前往亚细亚宣教。三，圣灵会安排别人向庇推尼传福音。弗里加、加拉太、美西亚都是当时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和民族区域，而罗马的省份则加在这些原来的区域之上。弗里加地区的一部分位于亚细亚省，一部分位于加拉太省。加拉太地区原是塞尔特人定居之地，是加拉太省的核心。加拉太省还包括比西底、以哥念等地区。美西亚地区位于亚细亚省的西北部，东北毗邻庇推尼省。耶稣的灵就是圣灵，强调这一路的开门和关门都是主在亲自带领。保罗一行从东边的加拉太省来，现在南北两个方向都碰了壁，既不能去西南的以弗所，又不能去北面的庇推尼。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：一，向东原路回去，再次兼顾沿路教会，原本完成回访教会的计划；二，向南下亚达利去，然后坐船回去，也完成了回访教会的任务；三，继续向西北前往未知的领域。这支宣教团队的决定是向西北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。特罗亚是位于亚细亚省西北的罗马殖民地，亚洲和欧洲之间的重要港口。荷马史诗中的特罗伊城就在附近，后来保罗在这里建立了教会。从以哥念一路走到这里大约是750公里，要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下到海边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马其顿是位于巴尔干半岛北方的罗马省份，与亚细亚省之间隔着爱琴海，东连色雷斯省，西接以利里古省，南临亚该亚省。马其顿从主前146年起就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，东西横穿巴尔干半岛的伊格纳提亚大道衔接了罗马和帝国的东部，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大于希腊南方的亚该亚省。史上最著名的马其顿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。实际上特罗亚的全名亚历山大特罗亚就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。在保罗后续的行程所到之处，腓立比这个名字是纪念亚历山大的父亲，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是纪念亚历山大的妹妹。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可以为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，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。在第十节之前一直都用他们来称呼保罗和他的同工，但从现在开始突然改用我们，很可能是本书的作者路加在特洛亚加入了这个宣教团队。此后对途中的记载也格外详尽生动。从特罗亚的海港坐船出发，可以向西去马其顿，向南到以弗所，向北往庇推尼，所以保罗还不能决定下一步往哪里走。他们回访了各教会以后，一路不断地改变行程，从弗里加、加拉太、美西亚一路走到特罗亚。当他们愿意为主放弃计划的时候，圣灵就用异象指示他们下一步的目标，欧洲的马其顿。从此保罗一行得出了结论，原来圣灵的旨意是要他们向欧洲宣教，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立即跟上。被圣灵差遣的保罗 竟然也有找不到方向的时候。今天，圣灵也可能用禁止、不许和马其顿的意象带领每个信徒人生和侍奉的道路。但是，我们若不了解圣灵带领保罗的整个背景，不但会画虎类犬，还可能被主管教。一，保罗是被圣灵充满，他完全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又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不断求神给自己开传道的门，并且一路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。今天，有些人却是随己意盲目尝试，四处碰壁，把开门关门的责任推给圣灵。二，保罗早有清楚呼召，主耶稣已经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所以在等候的时候既没有止步也没有躺平。今天有些人却是一见拦阻就打退堂鼓，一碰问题就避难就义。三，保罗乃是负重前行，他从安提阿走到特罗亚，在将近两个月里走了13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和高原，一路很少停留，露宿挨饿更是家常便饭。今天有些人却是一路车船飞机饭店旅馆，顺便找机会传福音。四，保罗只有单程船票，他的钱囊容量有限，途中不可能请安提阿教会转账汇款，也不常有制造帐篷的机会，因此他们走得越远回程越难。保罗接下来必须在帖撒罗尼迦昼夜做工，还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供给，表明他们已经囊中羞涩，只够买一张前往欧洲的单程票了。今天有些人却是宣教经费充足，尝试无限可能，自己做出决定，别人支付代价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，一路行到撒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坡里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撒摩特拉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岛屿，有海拔1600多米的高山作为航标，渡海的船只可以在此停泊过夜。从特罗亚到这里的航海距离约110公里。尼亚坡里是离腓立比大约16公里的海港，县名卡瓦拉。从撒摩特拉到这里的航海距离约104公里。从尼亚坡里沿着伊格纳提亚大道可以到达腓立比。腓立比是马其顿省东部的一个古城，被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攻占后以他的名字命名。主前42年，这里爆发了罗马帝国内战腓立比战役，乌大维和马克安东尼联军战胜了政敌。战后乌大维把许多退役官兵安置在这里，把腓立比变成了罗马的住房城，也就是殖民地。主前27年，乌大维登基以后，把这个殖民地建成了一个繁华的微型罗马。罗马人经常出于军事目的，在一些战略要地建立殖民地，把罗马公民和支持者迁居到这些城市，不受周围行省的管辖。殖民地在罗马国内法的管理下，享有自治权，许多居民都是罗马公民和退役官兵，可以减免税项。头一个城，可能表示腓立比人为自己的特权地位非常自豪。比西底的安提阿、路斯德、特罗亚都是罗马的殖民地。此时可能是主后50年3月初，从特罗亚到腓立比是顺风，所以2天就到了。同一季节逆风行船需要5天。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 名叫吕底亚，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。犹太会堂的设立至少需要有10个成年男人，腓立比的犹太人可能比较少，所以没有会堂，也没有来自犹太教的逼迫。祷告的地方是虔诚的妇女们惯常聚集祷告的地方。由于政府不允许犹太人在城内集会，他们可能在城外靠近加格斯河的地方聚会，这里离城大约2公里，是安息日可走的距离。保罗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，表明福音已经使他整个人焕然一新，完全摒弃了犹太人对妇女的偏见。没有一个宗教家会在囊中羞涩的时候去教导一批被人轻视的妇女，因为这是使徒的工作。宣教与宗教的最大区别是宣教士是与神同工的。法利赛人看不起妇女，神却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所以保罗后来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，自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紫色布匹是比较高贵的衣料，卖紫色布匹的买卖双方都比较富有。紫色是推罗人从地中海的染料古罗中提取的古罗紫，又被称为推罗紫或皇家紫，接近深紫红色，稳定持久，会随着风化和日照变得更加鲜亮，所以非常贵重，是古代社会权力、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推雅推拉位于亚细亚省境内的吕底亚地区，以染料业闻名，其紫色的染料特别出名。吕底亚和哥尼流一样，是个没有加入犹太教但却敬拜神的外邦人，他的名字就是他家乡的地名，意思是辛勤劳动。保罗在欧洲所结的第一个果子是一位妇女，从此福音顺利地在腓立比生根发芽，长势喜人，印证了马其顿人的意象。吕底亚之所以能信主，完全是因为主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传福音的人只是神手中的器皿，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所以一定要站稳与神同工的地位，让神借着我们做工，而不是我们替神做工，更不能偷窃神的荣耀。吕底亚家境富裕，房子可能比较宽敞，所以受洗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留使徒。接待宣教士就是接待主，必须是真信主的人才有此资格。接待圣徒并不是我们给人一个面子，而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接待他的机会，是需要求才能得来的荣幸。为了不绊倒软弱者，保罗很少麻烦当地的教会，只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供给。后来腓立比教会一再供给他的所需，可见保罗认为他们的灵命很成熟了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这位可怜的使女神志不清，被巫鬼所附，但却被人利用，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。 他可能是一个会说腹语的占卜者，因为巫原文是指希腊神话中守护德尔斐神域的蛇，又指腹语者。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和预言都是从神来的，邪灵也会行出一些异能，预测一点未来。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好像是在宣传事实，但听众的理解可能是这些人是宙斯神的仆人，因为这里的犹太人不多，而希腊人却以至高神来称呼宙斯。见证的源头若不是出于神，再真实也不能使荣耀归于神，不但不能把人领到神面前，反而混乱主的所事和所作，模糊神与鬼的界限。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，好像是在疾呼真理，但邪灵认出基督的时候，主耶稣却拒绝接受邪灵的见证。当巫鬼为保罗捧场的时候，耶稣的灵也让保罗心中厌烦。表面上，这是传道的良机，实际上，这是对福音的威胁，让人误以为巫鬼是真理的代言人，因为一切掺杂的见证，主都不能接受，一切不是出于神的荣耀，神都一概拒绝。当福音在小亚细亚传开的时候，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保罗被打之时，而是在外邦人向使徒献祭之时。当福音进入欧洲的时候，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保罗被囚之时，而是在巫鬼高喊真理之时。在历史上，每次接受来自地狱的善意，允许魔鬼参与宣教，都会使教会陷入危机。保罗之所以忍耐了多日才赶鬼，因为圣灵不动，他就不能动。赶鬼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圣灵的。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和第一次宣教旅程中的一样，都是为了对付邪灵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，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保罗在腓立比所受的逼迫不是来自犹太人，而是来自外邦人。在使徒行传中，外邦人反对福音的两次主要事件发生在腓立比和以弗所，都是因为福音妨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。每当福音碰到了世人的钱包时，攻击和苦难便会随之而来。保罗恢复了使女的理智，使女的主人们却疯狂了，他们利用使女的不幸去发财，现在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就群起报复，提出的理由却是冠冕堂皇。一，指控保罗和希拉破坏社会稳定，利用当时罗马殖民地的反犹情绪。大约在此之前一年，罗马皇帝克劳帝于主前49年驱逐犹太人出罗马城，所以这些人只揪住保罗和希拉，却没有揪住半个外邦人提摩太和外邦人路加。二，指控保罗和希拉传不合罗马人规矩的福音，将赶鬼事件扩大为反对大使命。此时罗马官员并不能区分犹太教和基督教，他们承认犹太教是合法宗教，但不可以向罗马公民传教。但事实上，只要不冒犯罗马风俗，罗马人信什么都可以。众人所赞同的事不一定就合乎真理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就是公义制度。苏格拉底是被民主投票处死的，希特勒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，主耶稣是众人一起喊着除掉的， 而保罗也是被众人一同起来攻击的。今天，许多民主国家的政客为了取悦选民，罔顾真理，并不比所谓的专制社会更公义。因此，福音所要改变的不是社会制度，而是人的生命。官长原文是复数，指罗马殖民地的两位执政官。按照罗马惩罚犯人的规矩，要先剥了他们的衣裳，再用棍打。但这两位执政官却顺从了群众的反犹情绪，未经审判，当场执法。这是保罗三次被棍打中的一次。内监，指监牢最内部及最严密的地方，通常用来关押重罪犯。木狗是一种木质的刑具，上面有许多可以开合的孔，用来靠住囚犯的双脚、腕部或颈项，通常用铁链牢牢钉在墙上，以防囚犯逃脱。撒旦在腓立比的伎俩与在路斯德一模一样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献祭不成就用石头，献媚不成就下监牢。但是当仇敌把信徒关进监牢的时候，就是地将震动的时候；当仇敌把石头投向门徒的时候，就是让他看见人子的时候。禁足关上了保罗牢房的门，保罗却将为他打开得救的门。仇敌要监禁福音的使者，神却将把监狱变成福音的出口。实际上，即使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最卓越的成果，也无法与他的书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。而这些书信中最成熟、最新鲜的部分，都是他在狱中完成的。在历史上，撒旦总是轮番使用石头和花圈、联合和攻击来对付教会。今天，他奏效的方法就是参与宣教，帮忙传福音。而基督的心腹最大的难处，就是舍不得叫魔鬼把手拿开。后现代的信徒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有热心追随讲论耶稣的人，却没有勇气效法顺服基督的人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，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，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。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禁足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保罗和希拉在欧洲第一个城市所受的待遇，是身上的棍伤和脚上的木狗，所以一夜难眠，但他们都确信这是圣灵的带领，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所以能在半夜祷告、唱诗赞美神。他们的双脚虽然在木狗里，心灵却已经升到天上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当人的心灵与主同在的时候，就不会被眼见的环境和自己的感觉捆绑，而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地震震开了监门，内监里暗外明，若不掌灯就看不清，所以禁足从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形，而保罗却可以从里面看清监外禁足拔刀要自杀。按照罗马法律，如果囚犯逃走，禁足要替逃犯偿命，所以禁足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所以神志混乱，手足无措。保罗此时并不认为即刻越狱是圣灵的带领，因此放弃了逃跑的机会，不仅没有趁人之危等禁足自杀再逃跑，反而大声呼叫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一个被圣灵差遣传福音的人，不但要给亲朋好友传福音，也要给仇敌传福音，因为他们的灵魂在主的眼中同样宝贵。 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，说：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，就在那时候，禁足把他们带去，洗他们的伤，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，都很喜乐。罗马殖民地的禁足通常都是久经沙场的退伍军人，一向冷酷无情，公事公办，但现在却经历了死里逃生的大反转，所以激动不已。使女喊了几天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，可能他也听说了，所以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求问救人的道。禁足的问题是：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的回答却是什么都不用行，而是当信主耶稣。主和先生原文是同一个词。不管禁足提问的动机是什么，保罗都抓住机会引导他真正得救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直译是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，你的一家也是这样。不是说只要家中有一个人相信，全家人就自动得救，而是说全家人只要信主耶稣，不必靠功德就必得救。耶稣是主，是初期教会每个信徒的信仰告白，意思是承认耶稣是万有的主，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，顺服他，跟从他。使徒并没有只让禁足念一句信仰告白，而是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，让他们能清楚地因信称义。没有一个哲学家会在伤痕累累的时候去启迪一个虐待自己的禁足，因为这些都是使徒的工作。福音和哲学的最大区别是，传福音的人总是认为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花时间都是值得的。禁足的家可能就在监房的楼上或隔壁，所以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并不等于释放他们。腓立比禁足的得救经历出人意料，令人惊讶，但却具备了我们悔改归信过程中的所有要素。一、神的拣选。神总是有办法让福音临到他所拣选的人。如果没有骚乱，保罗也不会被关进监狱，认识禁足；如果没有地震，禁足也不会战战兢兢，主动寻求得救之道。今天，当神要拯救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需要地震、海啸、经济危机、全球瘟疫，他也会立刻安排，好让福音进入人心最难触及的角落。二、人的传道。保罗和希拉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，禁足全家才能真正因信称义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但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三、因信称义。一个铁石心肠的异教禁足，在顷刻之间出死入生，证明因信称义是在瞬间发生的。重生就是这样简单直接，得救就是这样出人意料，不是靠长期的善行或自律，而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典。唯有活出救恩，才需要一生之久。四、生命改变。救恩就像一场地震，使监门全开，锁链松脱，光明进入黑暗，使人的生命立刻开始改变。这位禁足几个小时前刚把保罗和希拉关进内监，对他们的伤口无动于衷， 自己蒙头大睡，直到被地震惊醒。现在他却亲手洗清他们的伤口，又为他们摆上饭食，而主里的喜乐更是重生得救的印记。五，接受洗礼。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，必然顺服主的吩咐，所以历时都受了洗。得救不是依靠受洗，受洗却是因为得救。保罗并没有等安息日到河边举行洗礼，而是立刻给他们施洗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。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保罗却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，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二人出了监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他们一番，就走了。执政官们并不想把事闹大，可能觉得把滋事者打了一顿，关了一夜，已经可以安抚群众了，所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这是一句犹太人祝福的话，现在也成了外邦信徒的用语，表明禁足对这个意外的结果非常满意，但保罗却不肯善罢甘休。保罗和希拉虽然是犹太人，但都是罗马公民，受到罗马法律的保障，未经审判不可定罪，没有定罪不可用刑。保罗在入狱时没有表明身份，出狱时却宣布自己是罗马公民，坚持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，这让执政官们非常尴尬，因为罗马是个法治社会，罗马公民可以上告于凯撒，让违法的执政官们官位难保。保罗的目的不是要讨回公道，而是为了对付仇敌所指控的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执政官们被迫妥协，亲自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，此后也不敢再逼迫腓立比的门徒。保罗和希拉出狱以后，不是先接受劝慰，而是先劝慰别人。此时在腓立比已经有了一群门徒，并且在吕底亚家里开始了聚会。路加可能先留在这里，几年后再次与保罗会合。后来保罗回访腓立比，没有再受任何干扰。从腓立比书可以看出，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保持了特别亲密的关系。在从特庇到腓立比的一路上，保罗给我们示范了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一，他放弃了不受割礼的自由。二，他放弃了原来的宣教计划。三，他放弃了污鬼的主动宣传。四，他放弃了公平审判的权利。五，他放弃了狱中逃脱的机会。六，但是他却坚持要执政官们公开道歉。七，最终他放弃了上诉的权利，离开了腓立比。一个依靠肉体侍奉的人，无论是放弃什么，都是为了满足自己，无论是坚持什么，都是为了体贴肉体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无论是放弃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神，无论是坚持什么，都是为了造就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骄傲。